忙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爱关怀新磁场，心与心的连接，心与心的凝聚。我是李诺，
大平台有你有我还有他，我是蓝冰燕。
欢迎收听爱心在周一的节目新磁场大平台，我是唐曼。上个月呢，我们分享过一篇来自行在恩典中的女子微信公众号上的转载文章，当天使断翅。文中那位叫艾莉的美国女孩，为实现她从小就有的中国梦，以志愿者身份来到中国，扶孤助残11年后，身患脑癌却无钱医治。那这位折翼天使的境况也牵动了无数同样善良人的心啊。
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播出之后呢，都留言询问艾莉的情况，希望能向他们一家伸出援手。
是行在恩典中的女子微信公众号也因为有不少朋友询问艾莉的情况，后面又发了一篇后续文章，叫神的账目在人间，写在当天使断翅之后。
是，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先借着这篇文章跟朋友们报告一下艾莉及其他们一家的近况。
我们关注你的关注，
我们关心你的关心，
我们思考，我们发问。
新的磁场，爱的能量，
有最美的梦想。
新磁场大平台，
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公号的编辑新竹在文中说，艾莉来中国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当艾莉手术后，有些教会成立了祷告群，每周固定为姊妹的康复祷告，从未间断。来自国内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爱心与祝福如雪花一样纷至沓来，更有一位姊妹前后进行了10余万元的爱心奉献。
公众号发布关于艾莉的文章后，许多读者也以留言的方式为姐妹带到。有一个留言这样说，个人不认为这位姊妹就这样折翼了，上帝若不许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还有人在留言区发出号召说，感谢主，神的爱不分国界种族，请凡读到这篇文章的主内家人都为这位美国姊妹带到，为他们一家带到，求神医治他，带领他脚下的路，耶稣的爱在他身上彰显，也在天地间流动，我们互相激发爱主的心。
艾莉的丈夫高春来弟兄在艾莉进行开颅切除脑瘤手术后1年多的时间里，他必须留在家里照顾艾莉和2个年幼的孩子，无法工作，完全是依靠弟兄姊妹和朋友的捐赠和奉献，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等艾莉身体功能基本恢复时，她在寻找工作和事工的路上频频受挫。她说，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最迷茫的时刻，曾有一段时间似乎再也没有力气坚持，甚至想过只身回国来逃避现实。可是弟兄姊妹不离不弃的关爱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安慰，让我没有轻易的放弃。她回应朋友们的爱说，你们的关心帮补和带导让我看到神的信实和恩典。彼时神也透过高春来弟兄的祷告启示他要继续服侍主，而现在神真的引领他加入基督使者协会福音资源事工部参与服侍。等候神的人必不至羞愧。
是的，艾莉姊妹也从大洋彼岸发来了一封感谢信，她说，我要在这里衷心地感谢那些自我患病以来帮助过我们一家人的所有国内国外的华人主内兄弟姐妹，上帝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刻 彰显了他奇妙的大能和慈爱。与你们在主里成为一家人，互为肢体，是多么大的福分。很多我们素未谋面的弟兄姊妹，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刻，愿意伸出援手奉献给我们，并为我们的病情恳切代祷，与我们同行人生之路，这是何等奇异的恩典。相信这都是慈爱的神奇妙的安排和感动。有的姊妹甚至不止一次地在医疗费和生活上资助我们，缓解了我们极大的生活压力，何等感恩。愿上帝因着你们的爱心丰丰富富地赐福于你们，我们一家万分地感激你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爱、支持和带导，以及一路的陪伴。我们期盼未来可以继续为主做工，传扬主耶稣的慈爱，把福音分享给更多的人，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
如今艾莉还未完全康复，脑部残留部分癌细胞，依然需要药物治疗，定期进行核磁共振的复诊。艾莉一家仍然面临经济上的压力。艾莉目前在带病坚持做护士工作，每周工作两天，强度较大，时常需要负重，这对做过开颅手术的艾莉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她经常受到严重头痛的困扰，希望大家为她代祷，求神怜悯医治，也求神让高春来弟兄通过在使者协会的侍奉募集到足够的生活费用和医疗费。如果能够募集足够的费用，艾莉就可以安静在家休养治疗，不用辛苦的带病工作。如果想了解艾莉一家的近况，请加他们的微信关注，微信号是 John Ellie， 就是 JohnElLie。
有朋友不认为艾莉就这样折翼了。的确，神许可疾病、患难、困苦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位像天使般大有爱心的女孩身上，至少让我们看到神使用艾莉所经过的苦难激发了许多人的爱心，祝福了许多人的生命。那么当痛苦患难成为祝福，这在当事人的生命里也就成了一个恩典的记号。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一篇来自黑门微信公众号的文章。这篇文章里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恩典的记号。文章的标题有点长，生长止于六岁的她，霍班杰出女性奖。副标题，当我站在上帝肩膀，一米二又怎样。文章主编是黑门，编辑栗子。文章的前言写道，在过去的近40年，生长停止在6岁，身高只有1米2的陈优华一直会被人当面或背后议论指指点点。从学会祷告开始，他就一直向上帝祷告，能长高一点，就算再高一点也好。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的身高却一直保持在1米2。上帝对他好像并没有特殊对待。他不是没有埋怨过上帝，但在最近的分享中，他流泪向神献上感恩，说他在4万人中拣选了我，我才会有这根刺，这根刺是上帝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应该没有人会把一个身高只有1米2还没有桌子高的他跟世界名校博士毕业、顶尖大学教授、英国杰出女性奖获得者这些头衔联系起来。然而这个拥有诸多荣耀头衔的人正是今天的主人公陈优华姊妹。陈优华出生在台湾，刚出生时她手脚健全，能哭会闹，跟其他正常孩子没什么两样。她排行老四，父母也像之前对待她的哥哥姐姐一样，全家人热热闹闹，欢欢喜喜地迎接这个新生命的到来。但在她出生5个月大时，母亲发现她身体异常柔软，甚至脖子连抬起头的力气都没有。父母根据之前经验觉得这不是正常现象，赶紧带她去医院检查。结果她被当地儿童医院诊断患有先天性软骨发育不全症，就是人们常说的小小人症，是侏儒畸形中最常见的一种。患上这种病的人最显著的一个症状就是骨骼发育不良，脑袋大，身材四肢却极度短小。这种疾病因不可预测的基因突变造成，发病几率约为4万分之1。很多患此病的孩子不是死在母亲肚子里，就是出生没多久便夭折了。看着这个长不大的孩子，父母不敢设想他的未来会怎样，甚至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因为全家人都信耶稣，束手无策的家人只能将这个孩子全然仰望在上帝的手中。他们不知道上帝的心意如何，但只愿他的美意全然成就在这个孩子身上。
我恳求你，若是许可，请你把这杯挪去，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心，只要照你的心意。你的旨意纯全善良，超过我眼前的思想。你的旨意完全美好，经过短暂苦难，彰显完全荣耀。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心意。我选择甘心顺服，只愿你的旨意成就。
一天天过去，小优华度过了危险期，她顽强地活了下来。可摆在幼小的她的面前是一个个难以逾越的难题。要怎样接纳自己？要如何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上帝爱我，为什么还要把我造成这个样子？因着这罕见的疾病，她从小就比其他孩子矮一个头，随之她便被冠以矮冬瓜的称号。同龄人所谓的无忌童颜， 像一把把落在他心里的刀，将他刺痛扎伤。面对霸凌，他起初选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用锋利的语言予以还击。可这么做之后，痛不但没有消减，反而在他一次次的回击中，伤痕被不断的放大，被更多的人看到。望着失落的小优华耷拉着的脑袋，父亲以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身高决定的，而是看他做了什么的话来鼓励他，不要停在原地，要向前看。而母亲则告诉他，不如把力量用在充实自我上，将重心从别人的眼光中转到学习上来，说在上帝眼中没有残缺的人，别人看你，你就看人家，你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在他成长的路上，他的父母一直以平常心看待他，没有因着他的特别而轻视他，也没有因着他的不同降低对他的要求，仅仅单纯地把他当作一个正常的孩子，怎样对待他的兄弟姐妹就怎样对待他。五岁那年，他因为左右不分，总是把酒写成屁，因为屡屡写错，妈妈严厉地要求他学会了才能睡觉，并一遍又一遍耐心地给他演示怎样正确地写酒。那天晚上他就一直写，一直写，写到将近凌晨才改正过来。这是母亲给他上的毅力的一课，同时也教他认识每个人都是平等而独特的，要学会接纳自己。因着父母一视同仁的看待，他也变得更加的独立勇敢。在之后的分享中，他说亲戚的哥哥从小驼背，爸妈把他关在家，结果自杀了。朋友的儿子有癫痫，父母不准他出门，最后也跳楼死亡。庆幸爸妈要我活得像正常人，从来不把我当残障看。在家人爱的喂养、平等的教导下，他开始渐渐地打开了自己尘封的世界。
后来考国中的时候，本来成绩不错的他，却因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完智力测验，而被编入了放牛班，也就是台湾的初中专为差等生开设的不升学班。进入放牛班后，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他过起了毫无压力、无拘无束的放纵生活。直到有一天，神提醒他，若继续这样，以后真的会需要兄弟姐妹来照顾自己哦。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自那以后，他将写酒的精神用到学业上，开始发奋读书，奋力赶超那些成绩不知道甩了他几条街的同学。在不懈努力下，最终他竟以学校榜首之姿考进知名的圣心女中，后又顺利地考进辅仁大学图书馆系。但临近毕业的时候，他不知道未来的路要怎么走了。当时图书馆系毕业学生的出路就是考高普考，也就是考公务员，他也理所当然地想着去参加高普考。然而最后却因高度畸形者的限制被高普考拒之门外，这件事给他大受打击。后来他从神得到感动，有时失去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安排，他要我们做不一样的事情。凭着单纯的信心，他认定上帝为我关一扇窗时，必定也会为我打开另一扇窗。失去了考取公职的机会，他继而转往学术界去发展，不久他便只身踏上美国去攻读图书与信息服务的硕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他又一口气找了两份工作，不仅在立法院计算机中心担任系统分析师，也另在辅仁大学兼任讲师。他在认真工作了10年后，觉得生活虽然安稳，但缺乏挑战。于是1997年，他又决心以36岁的高龄前往英国攻读博士。念博士不需要很聪明，却要很有毅力。儿时的一刻深深地影响着他，坎坷的求学经历也培养了他不服输的性格。在将近40岁的年纪，他拿下了博士学位。 可因为身障、亚洲人、女性的身份，他在英国读完博求职时屡屡受挫，跑遍英国伦敦最南北的两地，参加了20多场面试，最后都不了了之。在面试中，甚至还有人无理地询问他的身高。直到接到英国布鲁内尔大学任教的通知，他才明白上帝的心意，因为这个工作区域是神所预备的生活费最低廉、交通有相对便利的地方。在这段异国教学的岁月，在学术上取得了不俗成绩的他，还被英国国科会遴选为杰出女性研究者。
不要怀疑，只要相信，不要沉溺在你悲观世界里，不要放弃，只要相信，全然交托在他慈爱双手里。
2006年，陈优华收到台湾中央大学陈德怀教授的任教邀请，因之前未曾与陈教授见过面，陈优华的内心忐忑不安，就告知对方他身高只有120公分。德怀教授却回了一句让他永生难忘的话：我找你是当教授，又不是找你打篮球。后来在祷告中，有敢于和有活力有理想的人一起奋斗，于是他在这一年回到台湾，前往中央大学网络学习科技研究所任教。就此他成为全台湾最迷你的教授。得知他去中央大学教书的消息后，台湾大学的教授遗憾地说，没请到他是台大的遗憾。在美国、英国求学任教期间，他已在专业的期刊杂志上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包括游戏式学习、行动学习、合作学习、数据探勘、数字图书馆以及人机界面等等领域。回到台湾后，他一面继续在学术教育上深耕，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一面在学业上秉持着以生命影响生命的教育态度，严格地要求学生高标准地完成课业任务，同时以每天陪伴学生吃晚餐谈心来回馈学生。他被称为中央大学网学所最严厉的老师，而许多学生在他的带领下不仅专业知识过硬，而且生命品格也被他影响。他曾带过一位研究生，一开始态度散漫，得过且过，后来在他的影响下态度180度大转变，一年内发表2篇刊载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毕业后在80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被台大医院计算机中心录取。此外他还尽己所能投身公益事业，由于自己独特的经历，他深知残障者们的艰难处境，所以回到台湾后花了3年多的时间，他完成了小小人线上生活百科的项目，内容包括食、衣、住、行各个方面，以生动的多媒体形式来帮助小小人解决日常生活问题。为了关怀误入歧途陷入毒瘾的患者，他设计了个人化游戏式反毒倡导，他还将自己的生命故事撰写成一本书《120公分的勇气》，用自己的故事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哥林多后书12章8到10节，保罗说：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回首一路走来的求学和任教历程，陈优华形容自己其实就是个循规蹈矩的软弱人。他也曾像保罗一样多次苦苦呼求主挪去这根刺， 因着神看似没有将这次挪去，他也曾无数次抱怨迷惘。可就像保罗所说，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根刺看似是禁锢，是辖制，是阻碍他追求幸福的咒诅。可正是因为这次，他才更加勇敢地去跨越生命中这么多的障碍，达成了许多健全人都无法得到的成就。若是没有家人和基督的爱，他也没有能力走过这么多的风浪，更没有能力去爱他的学生和那些身患残疾的陌生人。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这是陈忧华在得到科技部杰出研究奖时特别拿出来分享的一段经文。他深知信仰在他人生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若是没有信仰，他的人生将截然不同。一米二的他在世界看来虽是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神却妥帖地保守着他，细心地扶持着他。即便有一些雨滴打落在他肩头，那根刺也一直扎在他身上，但如今却化为祝福，成为他恩典的记号。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站得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正如陈忧华所言，每个人都有他生命中的特质，上帝对每个人都有美好的心意。依靠上帝指引的光亮，就能找到出路，不用害怕。是的，当站在上帝的肩膀上时，一米二又怎样？这在他人眼中视为的残障，已化作恩典的记号。
同样啊，当我们依靠上帝，将患难化作祝福，痛苦变为欢笑，那加在我们身上的苦难就会变成恩典的记号。无论你是怎样的人，只要依靠上帝，都是大有福气的。
是，愿你我都能够依靠神，将生命中的软弱变成恩典的记号，成为有福之人。欢迎朋友您分享收听节目之后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良友电台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我是李诺。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拜拜。
有福